那《腓立比书》是保罗的四本监狱书信中的一本书啊。那么，我们在查这本书啊，当做是我们2025年火柴学院春季班的必修课哈。所有这个新进来的同学们呢，啊，《腓立比书》是你的第一门圣经课程哈。那我们修的课程呢，你要写作业哈，所以写作业要送到这个电子邮件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有这个助教来帮你改啊，感谢主。那么我们这个笔记呢，参考了啊圣保罗的腓立比书讲解，刘树光的新约全书释义，丁道尔腓立比书注释哈。还有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哈，就是所谓的热情版腓立比书的翻译本，还有是 Deep Bible Study Notes 啊，这个是一个美国牧师写的啊，这个牧师非常非常有名哈啊，在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里面呢，这本书实在是写得非常好啊。那这个 Deep 这个人呢？他有一天被闪电击到哈，然后他就突然之间能够背诵所有的经文，所以他的脑筋像电脑一样，你问他一个字，他立刻可以把所有的字通通列出来，连想都不用想，就像一个电脑一样这么样子的精准哈。然后，所以我们用他的呢，有一些很好的解释跟看见哈。那另外还看了信望爱资源中心，还有天雅各的啊《圣经各卷要义》哈。那我们必须要写作业啊，因为我真的认为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圣经基础啊，你必须要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的，好好的写作业。当然现在过去问那些小学生，而小学生也没什么作业哈。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认真哈，所以呢，我们有作业的要求啊。那火传学院的学生也必须要交作业。那各位不要想说哇，写作业很辛苦哈。写作业写完了以后呢，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哈 很多的时候就是你以为你明白，可是到你写作业的时候才知道你还不明白。哎，你真正的对神的。道有认识，要真正的寻求他，你必须要花费代价啊，要付代价哈。所以 你有写作业了，我才会把下一堂课的笔记给你哈。那或者你说我不想写作业，那你就写个500字心得报告。所以呢，你可以来听。缴费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以来听哦。那没有缴费的话，那你要等2年啊。我们2年以后，我们才会公开所有的录音哈。但是你要得到笔记的话，你必须要写作业。OK，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小小的交代。那我也盼望了 弟兄姐妹花时间好好的。学习你也可以讲，我这样子的规定是要你花代价缴费，是因为有人要给你的作业。我们的课程呢，火神学院有几个是免费课程，我们的马太福音、使徒行传跟诗篇是我们的免费的啊。你不用缴费，那你写作业有人会帮你改，但是其他的我们要求你一定要付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人会改你的作业，那改作业本身是就是要花费时间了，所以有人会盯着你啊，你写的报告、写的作业，他来帮助你明白。所以呢，我们的缴费事实上很多很大的一部分是我要付给我的助教，我本身不需要靠这个吃饭， 但是呢，我要付给我的助教们，帮助大家写作业。好，你有作业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问他。OK，我们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人帮你改啊，那这就是人工费用了，那真的是。想起来也是非常的便宜，也有人盯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火传学院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要写作业啊，能够从我们火传学院毕业的，那就表示说他真是千锤百炼啊，这个作业写一大堆。但是呢，你会感激我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根基会很稳固，不会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把你飘动不已啊！你对信仰的坚定，一定要好好的做你的功课。好，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部分。那我们可能有人会说，哎，牧师，我们这个解经的东西到处都有。那你当然可以随便去看啊，你可能有个地方可以买得到，但是我所使用的，可能你平常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啊，但是它里面的好的东西，我就把它揭露出来。那有些是我自己得到的启示啊，我盼望呢这一些都能够帮助你啊。那么腓立比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的哈。那大部分认为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时间呢大概是60年到63年左右哈。那这封信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一起被列为保罗的监狱书信。保罗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境和其他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了。”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3节，也代表该撒家里的人向他们问候哈，在4章22节可以看得出来哈，所以保罗呢，他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世界上的人会说，哎呀，你这个传道人，你这个使徒，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会被关起来呀？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那就会怎么样？就会担心啊！哎呀，你保罗为上帝做工，怎么上帝没保守你啊？让你关起来了？为什么不幸的事情啊？他们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情，怎么会临到保罗身上呢？那这个上帝是在干什么？那不认识神的人，他会这样说啊，他会这个样子质疑。但是保罗说：“哎，我受了捆锁，在狱营前进和其他的人呢，是显明为了基督。为什么？因为保罗被关了以后呢，他把福音传给狱营全军呢、哎，你看到这是一个上帝的手，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跟我们世界上的人，他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会说，信耶稣人怎么那么倒霉？哎呀，我为上帝做工作，还被关锁，而且锁了好几年。哎呀，这个上帝可以信吗？保罗说，哎，就是可以信，上帝使用我，狱营全军啊，还有其他的犯人啊，他们因为我得到了福音啊，这保罗喜乐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理解了，要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看的是不一样的，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看神的手在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你是属神的吗？你的眼光跟人家不一样。保罗有一点，另外一点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他本来一直想要往亚洲传福音的，他呢一直被神带领啊，这个是一个图哈，本来是呢在特洛亚，本来在 其他的地方就一直想要往小亚细亚啊，往欧洲那里去。结果呢，他在特洛亚做了一个梦，看见异象，其实应该是异象哦。马其顿人跟他讲说，请你过来帮我们啊。保罗看了异象，就说啊，上帝不要叫我往亚洲去，上帝要我往欧洲去啊。所以保罗从特洛亚，你看这个图啊，坐船到尼亚波利，上了岸就到了腓立比。所以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从特洛亚坐船上岸之后，到了腓立比，他所建立的第一个欧洲教会。所以，因为这个异象，所以福音传到了欧洲，没有传到我们亚洲，好可惜啊！所以我们在等了将近1500年以后，那福音才会到亚洲啊！所以呢，你看这个腓立比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在这里，庇利亚在这里啊，那当然雅典是在下面哈，这里都要没有列出来，所以你大概从地理地图上的位置，可以知道呢，保罗的行程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保罗本来一直想往亚洲的嘛，可是神带领他先到欧洲，感谢赞美主。好，写信的对象呢，是给住在腓立比，在耶稣里的众圣徒和监师职监督执事。那当然，这个信息适用于每个教会的所有的圣徒啊。但你是圣徒吗？你就可以读这一本书啊。当然，特别对腓立比教会的人，保罗是非常有感情的啊，因为是他第一个在欧洲建立的教会，非常有感情，而且他们对保罗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可以说是挺到底的，所以我真的很为保罗建立这个教会感恩哈。那地理背景呢？为什么保罗他到马其顿，有马其顿的呼召，他第一个就去腓立比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腓立比城是在主前356年哈。被马其顿王腓力占领，4年之后重建，他用自己的名称这座城啊，所以在公元168年被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那么，该沙雅古士都赐这个城特别权利，什么权利？是自由的，本城的公民享有不受鞭打、不受非法逮捕以及上告该沙的特权。那么据闻，为什么他们会有呢？是因为罗马军在打仗的时候，这个腓立比城啊，出钱出力啊，去帮助那个罗马军队啊，后来打胜仗，所以这个罗马皇帝该沙啊非常高兴，就给他这个特权。所以罗马以这个城为军事要地，驻有防军啊，它离爱琴海的西北。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啊，那港口有离9个英里哈，从公路有公路从腓立比通过，那么是欧亚之间交通要道性。保罗他找的都是交通要道的地方，他从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开始传福音哦，因为你福音传了以后呢，随着这个交通呢，就可以流到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它的附近有金矿。啊，那么腓力王曾经用这个金矿用流钱币流通各处哈，那么这个地方犹太人很少，只有祈祷的地方，但没有会堂，大部分是罗马人、希腊人。那现在这个城已经荒废了哈，有没有？有机会呢，你可以去看一看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好，教会的背景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在特洛亚异象当中，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哈，所以呢就到了腓立比。 他在河边找到一个小小的祈祷所，哈，就是维迪亚和他的全家归主，他很有爱心接待保罗。那后来保罗为了赶这个一个侍女的鬼，哈，那这个侍女的鬼其实从一个原文来看呢，那个就是一个蟒蛇之灵啊，Spirit of Python，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灵哦，但是这个灵会发什么鬼的预言啊，所以他让他的主人得利。那么他赶了这个鬼之后呢，就被下监牢。那么保罗又使这个禁足全家得救啊，所以你只要被抓，就有人因为你这个被抓，保罗进监牢，使得众囚犯跟禁足都听到福音。这就是神他伟大的地方，也是神使得保罗深知到神的意思，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而知道任何这个事情临到他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哈。那么保罗第三次布道，再到这个地方，又去哥林多，又回到此处3个月之后，然后再去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妇女多，但是他们爱心始终不变啊。没有受到异端的侵扰，好像割礼派之类的，因为他们没什么犹太人。那会中稍微有2个女人的问题哈，比较争吵，但很显然的，他们还算是很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感谢主。那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欧洲第一个教会。那第二点。第一个信徒是女信徒哈，然后他的女信徒很多。第三个是很有爱心的，吕底亚和禁足全家接待保罗，然后一再打发人去帖撒罗尼迦馈送保罗，在腓立比4章16节他有提到哈，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也送到他们的馈送，然后腓立比教会又送以巴弗提到保罗去。供他的需用啊，这也是在本书当面所提到的。那他们也踊跃的为耶路撒冷圣徒捐钱啊，所以腓立比教会，只要保罗一想到腓立比教会啊，就是满心喜乐，这个教会挺他挺到底，就是为神的国摆上那个代价。所以啊，你可以讲说，腓立比是外邦人的教会啊，因为犹太人少，没有什么割礼派的搅乱啊，不像在加拉太哦，不像在其他的地方，以弗所、加拉太等地，但是啊，在希腊境内就没有，那始终与保罗保持友好，没有受到敌人的离间啊，有一个太棒了哈。对福音的态度正确，同心兴旺福音，组织健全，有监督有执事啊。新约中明文提到有执事的教会的啊，只有耶路撒冷跟腓立比，所以这个教会已经非常的发达啊，这个错误最少。所以啊，整体的来讲，腓立比教会挺不错的，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本书写作的目的，当然是主要的是答谢腓立比教会，差以巴弗提来提供保罗的需要，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如果有人问你啊，腓立比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就要说，要谢谢腓立比教会啊，他们差一个人以巴弗提。来提供保罗的需要 ，OK，所以呢，保罗夸奖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他们是什么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那么也多次的提供他们的资源来怎么样来帮助来祝福保罗啊，所以呢，保罗非常感谢。 好，第二点，保罗就解释了，就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很多的人会说，保罗，你为什么在监牢里面？原来保罗告诉他们说，哎，我进监牢是对大家有益处的，所以这个也叫我们弟兄姐妹，你要跳脱出这一种世界上的看法。或者是人情世故的看法，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他要透过我们基督徒的苦难，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保罗一再的强调，所以呢，我相信呢，在任何的教会里面都会有人这样子质疑哈，有疑惑。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完一生呢？为什么总是有一些逼迫，总是有一些的患难？难道上帝没有保佑我们吗？不是，你要跳脱出这个捆绑，因为上帝要使用你，使那些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人听到福音。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凡事谢恩呐、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呐、啊，感谢赞美主。那第三点，他报告他快要出监牢了，还要鼓励你，我来看你。那称赞以巴弗迪跟举荐提摩太，那么我们看到这封信。你看到一个使徒保罗带着年轻的同工一起去出外服侍，提拔他的后辈。哎，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是年纪大了，像我一样啊，你要不要提拔你的后辈啊？给他们机会，带着他们出去一同服侍。那以后呢，就让年轻的人去服侍。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这本书可以看得到的哈，劝勉两个女人和睦哈，我们在第四章可以看得到，预防割礼派跟放纵派啊，也稍微要提一下哈，犹太人来了，很可能就来搅扰他们，那提高他们属灵的认识，促进属灵的生活。我想他借着感谢腓立比教会呢。他也让我们看到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在研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跟我要看见的本书简介啊。那这是一个写给朋友的信，保罗在谈论团结，教导教会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团契当中团结一致的生活。啊，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还有一样的意念，所以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如何过团契的生活。那么，这个充满保罗热情的书信里面，这封信哈，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他屈辱升天啊，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顺服至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一个很有名的词句，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来到世界上，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莫大的救恩，成为天上的国民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上帝让我坐在天上，拥有权柄跟权柄。难怪我们心里要感到高兴哈！感谢赞美主。好，那保罗的话指引我们走向天堂，他教导我们真正的生命不是仅有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也存在天上的召唤。 以及在天上的境界之中做天上的人，这是因为透过基督赐给我们天上的生命。啊，这句话看起来有点绕口。那简单的讲，就是你是信耶稣的，你是属神的，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有传福音的使命，但是你也同时。你的生命是在天上，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同时要过这个地上的生活，但我也要去过天上的生活。那么，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领域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火传学院里面，我一直教你们教很多，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是已经成就在天上灵界。我们在地上自然界呢，是需要透过信心把那一些已经成就的带到世界上来。所以这个叫做信心，你真正的相信上帝的应许。那么，当你把圣经的话，把它分辨清楚，哪一个是已经完成的，在天上灵界完成的应许。哪一些是在你自然界的，你还没有完成的，那么你把它分清楚之后，你可以用信心说：“我已经完成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天上灵界的事情。”用信心把它带下来，带到自然界里边。那不管怎么样，你的生命是有一个天上的生命。你是一个天上人，住在这个世界上。你同时有两个身份啊，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哈，双重国籍。对，你也是双重国籍，你是一个地球上的一个自然人啊，你生在什么国家啊？是英国、德国、美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中国。但你同时是天上的国民，那这个是一个双重国籍的人，感谢主。那我们怎么样做，在地上做天国的子民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哈。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离开天堂到地上救赎我们，揭示神的心意。他真是要做一个仆人啊！这个仆人，我觉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句。你是仆人吗？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你不要说，哎呀，你们传道牧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哎，我不是，我是受你们服侍的。有人会这样讲哦。但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特别是在罗马书六章啊，你从前怎么样将自己献给罪，做罪的奴仆，如今呢，你也要像那样子一样的做义的奴仆，这个义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啊，每一个人都是啊，没有例外。你是有仆人的心态吗？他给了你我的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世界当中的天堂之光，见证基督的能力改变了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挑战。你的生命的改变，你跟别人不一样。现在很多的人，世界上这个诱惑太大，我们已经比50年、100年前呢、有钱的多了。我们生活忧郁之后啊，有人包二奶、包三奶，哇，婚外情到处都是。那你能够跟他们一样吗？请问弟兄姐妹？你跟这个世界潮流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就是没有，你就是不愿意，你就是不愿意跟世界潮流一样，这就是见证基督的力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都站立得住。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会盼望我在这边传道，我在这边教导大家。我们到那一天，在神基督的面前，我看见你们都站立得住，那是我最大的喜乐。我是套用保罗所说，基督已经在我们心中开始一项美好而光荣的工作，他承诺要完成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而且要改变得很彻底，他要使你成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圣灵做的。腓立比书教导我们在成为像基督的整个过程当中，保持着喜乐是多么重要啊！喜乐正是腓立比书的一个重点。你喜乐吗？你能够像保罗一样，如果万一不幸被关到监牢里面，你不是说多倒霉呀、啊？啊，你不是说我信耶稣怎么那么惨？神没有保守我，神不爱我等等那些属于血气的话，你要跳脱出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看见神福音国度的需要，要让我看见，你可能还会非常的兴奋，我能够为主发光，感谢赞美主。喜悦和欢乐这两个字在本书总共出现18次，所以呢，你从这个欢乐当中看到那么保罗在监狱里面这么喜乐，你要受到鼓舞，你要记住其中一些经文，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歌唱的人，他让我们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幸福，我们有来自天上喜乐的书，腓立比书，享受它吧。所以每次读腓立比书就充满了喜乐，被保罗的那一种的喜乐感染了。本书特别的钥匙词句，当然就是喜乐它是说明了全书的精神啊。给我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祈求，第四节，哇，一开始就欢欢喜喜，就非常喜乐。基督被传开了，我就欢喜，还要欢喜。这个喜乐的字呢，基本上有两个字啊，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以有些时候会翻译成欢欢喜喜，有的时候就直接翻译成喜乐，但它基本上呢是同一个字啊。那又长进又喜乐，使我的喜乐满足，我为交奠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第二章哈，然后叫你们可以再见他的时候就可以喜乐，欢欢喜喜的见到他。哎，他推荐这个以巴弗提跟这个提摩太，啊，靠主喜乐。哎，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靠主大大喜乐。这都是在讲喜乐。对，一个戴锁链的使徒，他这样子的来劝勉腓立比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感染到那种喜乐，想念也很重要哈。虽然不是同样的希腊字哈，但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我很想念你们众人。我所想念的弟兄们啊，亲爱的弟兄们啊，同心合意也用过了3次。所以，这个就是本书最常见的词句。所以，通常来讲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找到这个特别的字，那就是那本书的重点。本书的中心启示啊，我觉得这个要蛮重要的哈。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哈，你真的觉得哇太棒了，是中心的启示，基督是一切的一切哈，他是我们的生命第一章，他是我们的榜样第二章，他是我们的目的第三章，他是我们的力量第四章，所以你可以从一个基督是我们一切来看腓立比书。所以保罗说出他属灵的胜利生活，是在他得到了属灵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只要信徒跟基督用信心联合，对，你跟主的关系一定要有信心，你的信心是出于神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或是基督的话来的，所以神的话，基督的话是你信心的来源。我们不是随便相信的，我是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呢，你以信心联合基督，基督就成为我们里面一切的动力。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你要相信耶稣啊，你要相信基督啊。但是你可能没有真正的察觉到，原来信基督在我们里会成为我们一个推动的能力，动力是有能力，是有 power 的，这个让你能够医病赶鬼，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是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再来，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动力，我们刚刚讲到了，对，基督是我们的动力，所以哎，我切切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才想念你们，这是动力。腓立比人在保罗传福音的团契，是神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所以神让你有感动，是在传福音的份上跟保罗有美好的团契，靠耶稣基督才会结满义的果子，使神荣耀归于神，在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帮助终必得救，就是脱离监狱的捆绑。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说在监狱里面，那我们要为他祷告，让因为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他才能够得救。好，行事谦卑，与人同心，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哎，我们怎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因为基督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动力。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人的心中运行啊。那个这个会在二章十三节，我好好的讲这个概念。它是你的动力，甚至让你什么立志行事。哎，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面里面的运行。所以神感动你啊！我在十几年前了，有感动要去中国宣教，在心中运行。我去，靠主喜乐。靠主站立得稳，在主里面同心，靠主加给力量。那为什么我们要讲靠主怎么样？靠主怎么样？靠主怎么？是因为基督成为你心里的动力。他没有动力，你靠他干嘛？你靠他也没有用。不是靠你自己哦，是靠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好，基督是我们外面的一切。好，那好，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传开基督，显大基督，这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要效法基督，为基督受苦，追求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等候基督，依靠基督。保罗因着充满基督，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事为事，所以活着就是基督。所以 前面在讲到里面的动力是基督，外面是我为了基督，我要学像基督，我要怎样怎样怎样，认识基督，得着基督，这是外在一切。所以我们可以在保罗身上充分的找到基督，他在黑暗苦闷的监牢里面发出充充满满的喜乐，他自己受捆锁。但他所挂念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事情啊。他没有说：“哎呀，我好可怜哦，你要为我祷告啊。”当然，我们要为你祷告，如果你真的捆锁的话。但是他更怎么样？更顾念他说：“哎，你们生活的好不好啊？你们兴旺福音吗？你们现在教会里面还有争吵哎，不要啊，等等之类的啊。”生死贫富对保罗已经失去重量，唯一的重量就是教会的一切。所以保罗在第四章提到很多事，我们却一点也不遇见保罗他自己，他都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保罗所挂念的，他就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你看保罗如何的来关切腓立比教会。所以，我们从保罗的里面看到了基督，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的中心启示。我们再来看啊，哥罗西书是神在基督里，这是有名的基督论。以弗所书是基督在教会里，这个就是教会论。那么腓立比书是什么呢？腓立比书是基督在信徒里面，这是基督生命。哇，感谢主，这都是在保罗的监狱书信里面啊，真的是很精彩。愿神保守我们，时时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能够处处的彰显基督啊！我把这个。highlight 起来，感谢主。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我们都查过了，可能是新约里面最难的两本书哈。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现在都已经超过2年了哈，所以所有的录音都在我的教会的网址上面哈，你可以去听啊。你要是听得懂，已经很不错了。最好你能够写写作业哈，啊，保证你对新约的教训，你会有比较深的看见跟得着。我们再来讲大纲，以弗所书啊，不，腓立比书的大纲哦，有好几种。我记得以前在查腓立比书。这个以弗所书的大纲的时候啊，总共有22种分段。那么腓立比书比较少，大概也差不多10种而已。我今天列了3种、四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如果以基督对信徒的关系来分段的时候呢，还可以分一二三四章哈。那么这个一二三四章里面呢，就是第一章，基督是信徒的生命。我如果生或者是死，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哈。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啊，哎，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要看你们生命长进啊，所以我要活着，或生或死。彰显基督，这是第一章的信息。第二个是信，基督是信徒的榜样，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是怎么样，那我们也跟着他一样。第三个是基督是信徒的至宝啊，我要认识基督为至宝。哎，我看万事如粪土，哇！所以呢，欢欢喜喜变卖一切。啊，这个是保罗很伟大的心胸哈、啊。基督是信徒的力量，第四章不要挂虑，凡事知足，凡事都能做。基督是我的力量，这个是从一个 基督对信徒的关系来分段。再来，这个放下去好，用我们生命灵程的步骤来看腓立比书。第一个是神的拣选，死是为主的荣耀，活是为信徒教会的长进，生死不为自己。你跟我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的领受跟什么跟实际上的应用？生死对你来讲都不重要，凡事都为主。这第一个拣选。第二个效法，效法基督的心为心，主为人死，保罗也愿意为信徒死。第三追求，第三章哈，追求认识基督，追求主要给他的赏赐，或者可以得到他所要赏赐我的，那么是极力的追求啊！哎呀，真的是厉害啊，望着标杆直跑啊！第四章学习，凡事知足，凡事能行，我都得了秘诀，或什么缺乏或饱足，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所以这是一个灵魂的步骤，神拣选我接受，要我效法，要我追求，要我学习。这是从一个灵魂的步骤来看。那我们再来看信徒生活胜利的步骤，前面是灵命成长，这个是生活得胜。我有什么步骤？第一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你要过一个得胜生活，你先来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想念教会，为基督的福音甘心被捆锁，为基督罪传干，不计较个人得失啊！你是基督，你是纷争，对我保罗没关系。基督被传开，感谢赞美主。为基督被传开，不计较别人的恶意，愿借死荣耀上帝，荣耀主耶稣，愿为教会的造就而生。他真的生死都置之度外，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好得无比啊，但为了你们，我还是活下来吧。这是体会主的心肠。第二个，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第二章，这很重要哈。谦卑，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他顾念别人。第三章，效法主的死。丢弃忘记我已经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可以为他丢弃我也忘记，我要恨在一同受苦，盼望复活的大能，效法主的死。你真的要有能力效法主的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是第四章，主赐平安，一无挂虑，凡事知足，凡事都能做。这是按照你可以做一个得胜信徒生活得胜的步骤，体会主的心肠，认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效法主的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基督在你里面的动力。所以这个是以一个信徒生活胜利的步骤，我觉得这个写得正好。第四个，用死亡来分段，哇！这个我盼望你读了之后，也来看看哈。死了就有益处，好得无比，就跟与主同在。那么他这个死呢，他是叫福音兴旺，叫弟兄们笃信不疑，凡事放胆。他这个死是什么？我没有看中我个人的利益得失，我对这件事情死了，所以我要叫基督照常显大，我自己反而获益，我与基督同在，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 这是死的艺术第一章。第二个，死的荣耀，主从死里面复活，从悲升高，跟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自然和他一同得荣耀。但你要先跟他同死啊！你愿意跟他同死吗？第三章，死的盼望，或者可以从死里复活，主再来改变我卑贱的身体，这是我的盼望。第四个，死的力量，亦无挂虑，死的人就没挂虑了。死的人凡事都靠着耶稣，死的人就不会富足或贫穷，我都得了秘诀，我不怕，凡事都能做，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是因为我死了，所以我能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死不透，往往我的肉身的死还死里复活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哈。所以你看，这是以死来看腓立比书。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啊，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你不要说这两节圣经一下子读过去了，大概十秒钟读完了。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职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呢，基督耶稣跟耶稣基督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以前在其他的书信当中有跟大家讲，不过我这次没有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基督耶稣是强调基督他的神性，耶稣基督是强调他的人性，他的人性。好，所以就这么一点点差别而已，但他都是会提到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耶稣，弥赛亚就是一个称号，神性永恒的耶稣，或者是基督耶稣，差别就差别在这边。好，那仆人呢，意思是奴隶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啊。那这个监督亚兰文翻译成 priest 啊 ，priest 我们通常讲是祭司，那在新约呢就是牧师的意思啊。所以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这个热情版的翻译呢，就直接翻译成 pastors。牧师了，还有诸位执事啊，这个执事呢，待会会解释他希腊文的意思，会很有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住在腓立比的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的圣徒，也就是第三章所讲的天上的国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有一个双重国籍。OK， 你是住在腓立比的居民，又是属耶稣基督的众圣徒。好，所以我们就会讨论一下我们的双重国籍。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有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就不去谈论这些啊，因为以前的地方都谈过，但今天呢，我们有其他的东西要谈。在热情版叫 PPT 哈，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名字是保罗，我和属灵儿子提摩太和我在一起，我们都是受膏者耶稣的热情仆人哈。你是蛮有热情的仆人吗？我们写这封信给你们城市里面所有虔诚的跟随者， 包括你们的牧师哈，这个热情版就直接翻译成牧师哈，以及教会里所有的仆人领袖。我们宣告，你们的生命将受到来自神、上帝、我们伟大的父亲和我们的受膏者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神圣恩典和超自然的平安、超自然和平的祝福。我想平安好。超自然平安的事，OK，归于你们。所以，这个就是热情版的一个英文翻译哈。这个翻译我自己翻的，翻译的不太好，不过应该可以看得懂。那我们来谈论一下什么是仆人。仆人的原文是奴隶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那我们的身心灵就是属基督的。行事为人要以基督为中心，都要服从他。所以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在讲基督耶稣，就谈论第一个，因为提到的是基督嘛，所以这基督是神性。如果是耶稣基督，是他的人性得记得。基督是永恒的，耶稣是人，耶稣的肉身的名字，所以是有强调神性跟人性的不一样。但是今天耶稣他以人的身份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他是人，他又是神。他是以人的身份来告诉你跟我，有一天你也要跟耶稣一样坐在天上。当然，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已经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以一个人的身份已经坐在天上。感谢赞美主，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好，那么仆人呢，是一个。已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另外一个人的意思。哦，我是基督的仆人，意思就是说，基督拥有我，我不再是我，我是按照主人的吩咐，他说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神告诉你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你没有自己的意识，这叫做仆人。那么在整本圣经当中呢，这个 doulos 仆人，希腊字叫 doulos，用在哪里呢？用在这里，还可以做人的奴仆。那以弗所书6章8节讲到，做主人奴仆了该怎么办？做君王的奴仆，君王的奴仆。吩咐你做什么，你做不做？哎，你要做，包括雇工也是奴仆，民事官员就是大祭司的这个官员哈，服侍罪恶的罪人哈，这叫罪的奴仆哈。罗马书6章16节到22节，还有呢，还有义的奴仆也是一样哈。罗马书6章16节到22节，马太福音这里面所讲的，你是。基督的门徒都是门徒。马太福音第10章讲了，你们当中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你是众人的用人吗？感谢主啊！启示录19章也是啊，我们都是服侍基督的仆人，天使也好，约翰也好，我们都是。仆人，基督是神的仆人，摩西和所有的先知都是神的仆人，另外，所有的牧师和执事都是仆人。你是仆人吗？我是仆人。仆人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另外一个人的意志，不是你的意志，是主的意志。主要做什么？ 主要说什么？主要我想什么？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在教的哈，在教会中做领袖的牧师普罗，应该是基督徒当中最低的世界的世俗和教会的职位，就如同基督以自己为例，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并且做多人的属下。耶稣基督是众人的仆人，这是马可福音9章35节。所以，任何的牧师传道人呢，你不能说哦。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子民的主人了，不行的了。你是谁？我是谁？所以，所有做牧师传道的都是仆人。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是人的主人。服侍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是谁呢？是谁的呢？是属于主的，是主的仆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不能够说我在教会当中我是牧师，你们都得听我的，不是，我们都得听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大家学习来跟他怎么样，跟他同工，跟他工作，而不是说，哎，我是老大。你们就得完全听我们的，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的体系当中呢，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学习，我们啊，都来做仆人啊，感谢主啊！仆人意味着是蒙上帝拣选，这个称呼不是强调侍奉，而是强调你要做器皿，你是神的器皿吗？所以，上帝拣选你，你是做一个仆人，但是上帝要使用你的意思，所以，上帝要透过他的仆人来做工作的。所以，我们被神拣选来侍奉他，也就是他所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分别为圣，谦卑自己，能够为神做工，是何等大的荣耀！所以我盼望你真的很明白，能够为主做工，是做神的仆人。是做一个器皿，是上帝拣选的。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大家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谦卑。第二点，我想的是提拔后辈啊，因为保罗写信啊，说哎，他提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啊，所以当一个有权柄的人，他提携他的后辈的时候，他表示说，哎，你们要接待他啊。我介绍，这是我的年轻同工啊 所以以后保罗派他到不同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呢，哎，他们知道这是保罗推荐的，这是保罗提到的，所以他们就愿意跟随，所以他们就愿意怎么样？愿意支持保罗的同工们。那我们今天年长的，我们总是要提拔后辈嘛。所以他们可以承接事工，开创新的领域啊。请问你会提拔吗？但我所看见的许多教会的领袖不敢提拔后辈，为什么？怕他起来说：“哦，这个讲道好棒，哦，这个很有恩高，哦，这个能力很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上帝的国度，提拔后辈，不要只是你一个人。我们人有限，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配搭。第三点，双重国籍，我们住在腓立比的人。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你信了耶稣，你称耶稣基督为主，你是属基督的，那么你就是圣徒。什么是圣徒？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圣徒。 所以呢，我特别去看了这个 Deck 牧师啊，他特别讲啊，特别针对天主教，没有人在他死后封他为圣人呢，因为在这里讲都是圣徒啊，活着的，没有必要去封他什么圣人圣徒，我们都是，所以呢，你看到。所有在这边的，称之为圣徒。你是属基督的，你就是圣徒。那什么圣徒？圣徒就是分别为圣，与世界分开。圣徒的意思就是与世界分开来。你是圣徒，就表示你所说、所做、所行跟世界的人不一样。我们最近有个节气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台湾呢、啊，拜拜，大家都去拜，清明节大家都去扫墓，我们不去的，我们不能去，我们跟他分别。那你肉身虽然还在菲律宾城市，或者你在中国，或者你在英国。在任何的地方，你是那个城市的人，你是那个国家的人，但不要忘记，你也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你有双重的责任。你既然要完成人在肉身时的责任，比如说你当父母亲，你就是照顾耶和华的产业；或者是你做牧师传道人，你有牧师传道人在世界上的责任啊。我们会有了婚丧喜庆。啊，这个生老病死，通通跟你都有关系的，都是你我的责任。你要教导他，你还要查经班，你还要做很多的事情来帮助我弟兄姐妹成长，还有教会的肢体生活，我的亲朋好友的需要，哇，那。还需要尽心竭力为主做工啊，各样事工，为人事物代祷。所以有属世的，有属灵的，这些要做好。我们在教会当中，我发觉牧师传道人最重要的就是做陪伴。有些人他的生命成长。是需要陪伴的，就像爸爸妈妈要带小孩子慢慢成长。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年龄啊，我们看二三十年前，我们看的那些小孩子们，现在个个都长大了，有的有很好的成就，有的也成家立业，生小孩，我们已经有祖孙三代，甚至有四代了。我们看见他们都在成长，但是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长辈带领他们长大了，陪伴他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双重责任。你在竭力为主做工，各样的事工，有人有医治事工，就像我们的。开启传道啊，我们有射箭服饰啊，我很多的教导，开射箭班，开查经班，是为大家打你们的基础啊，为你们代祷啊，人事物代祷啊，属灵方面属灵的做工，当然还有传福音啊，还有什么的，这太多了，就弟兄姐妹有很多。都是双重国籍要做。那好，我们有几个挑战。第一个就是当肉身的责任和主的事工有冲突的时候，基督徒你应该怎么做？如何的有智慧去处理？我听过有个牧师，他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他儿子。大学毕业典礼，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太好，常常为了服侍，没有顾及到他家庭孩子们的需要，所以早早定好了，那大学毕业典礼他要去准时盛装的去参加，结果就在当天，突然教会的会友有一个事情他要去处理。结果他错过了他儿子的毕业典礼，结果他的儿子一气之下就不跟他爸爸来往，他的爸爸因为这样子的事情非常的后悔。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有什么样智慧去处理？你看什么东西为重？我想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些人他说：“哦，教会为重，教会也重。”但你千万不要失去了你家庭的责任，这是很没有智慧。你要问上帝，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很需要你的时候，那也是你应当尽的责任。这个儿子的毕业典礼就一生就这么一次啊，有些人看得很重，有些人无所谓，但是你必须要做最有智慧的处理。你的那个事情，教会的事情，可不可以有其他人去处理？非得需要你吗？你的儿子重要，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缺席吗？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当世界的做法和属基督的做法有冲突的时候，你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晋升作业，我就是在挑战你。待会我会讲这个挑战是什么。所以你是一个双重国籍的人。你是世界上的公民，也是天上的国民，你要怎么处理？执事这个词源于希腊语 diakonos，放在一起，意思是扬起尘土来。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仆人为了执行职责而迅速完成服务，扬起了街上的尘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服事有着非常的热忱，要衷心的去完成，很快速、很热忱、很热心，跑来跑去，为了完成，这个叫做执事。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说你在教会里面做童工啊，做执事的，那你是不是有那个 passion，是不是有那个热情，以至于你可以扬起尘土来，跑来跑去，不以为累，反而很兴奋、很高兴。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部分了，叫作业。好，那作业呢？我有3题作业。好吧，从本书的分段当中，哪一种你比较得到帮助？你，请你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如果第二题，如果有一位执事在教会当中作威作福，命令人做事，请问你要如何的引用经文去劝勉他？第三，为什么所有的牧师、传道人，甚至是基督徒都是仆人？请你引用经文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都是仆人啊？难道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是仆人吗？晋升作业哈，这是特别给这个同学们啊，我要拿 A plus。结果告诉你哈，我们写作业的10个人当中呢，有9个都在写晋升作业，90%的同学写作业的都会写晋升作业。为什么？因为晋升作业会比较深入。请参考马太福音第5章21节到22节。 如果有一位弟兄无故的向你发怒咒骂，请问他，我想主内人。主内的弟兄无故向你发怒咒骂，请问你平常大概是如何回答？第二，在基督里作为一个圣徒，你应该如何的去反应？第三，如果前两项的回答不一样，那你该如何改进？对，我们前面讲到双重国籍。以致既活在地上的自然人啊，也还是天上的国民，你是一个圣徒。当有人骂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你可以好好的去反映一下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习题啊，作业。我们做个祷告，也使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那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腓立比书，那里面的很多宝贵的信息，很多的大纲，很多的思想启示，盼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好好的研读它，并且从中得到莫大的祝福，也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地上是圣徒，要跟世界的人不一样，要分别出来。你帮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腓立比书里面要我们做的。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求你祝福，再加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请发问哈。有没有问题？我们非常鼓励问问题哈。这样可以刺激你，刺激我，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有没有问题？感谢赞美主。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那么，我们第一次的作业，还有这个今天所有的这个信息，我会放在网络上。会发给我们修腓立比书的所有的同学，我也会放在网络上。那么，请大家赶快写作业。好，那么既然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啊，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